大家登录串一百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英语阅读的第一篇文章，请大家首先看一下我们2001年第一篇文章后面的四个题目。我们说2001年以前的阅读，我们是出五篇文章，每次考四个题，而2002年以后，我们考试的时候是说出四篇文章，每篇文章出五道题，文章多少的量变了，题量也变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家不要紧张，其实都是一回事。考试的时间，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首先，我们看一下2001年第一篇文章的后面的四个题的题干。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首先 ，The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must be more clearly seen in sciences such as， 在19世纪的专门化的发展 ，growth 这个词等于 development。我们中国人爱用 development， 而外国人特别爱用 growth。这个专门化在本篇文章指的是科学知识的专门化。比方说，我们原来人类社会当中没有心理学，从没有心理学到有心理学，就是这个学科的诞生。那么说，从有心理学之后，我们说到有简单的心理学，到目前的儿童心理学、妇女心理学、考生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学，这就是这门学科的 specialization 越来越专门化。在19世纪，科学知识的专门化的发展，也许能够更加清晰的在这些学科当中，我们在认识到，比方说哪些学科，等会儿我们就要找我们的题干，才能找到我们的答案。第二题，从本文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什么？这个推断题型，我反复强调，它跟 learn 论题是不一样的。论题是读到什么，基本上我们就选什么。虽然不是原文的照抄，但还能看出原文的影子。即我们说呢，原文原来你读的那句话的同义词的替换，还能看得出来的。可是 infer、suggest 和那个 imply 题型，是你读到什么之后，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抄，来进行引申，进行臆想思维。注意题干当中的 infer 这个题词，但无论 infer 什么，它跟我们的中医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们看我们第三题，作者写到，在文章写 write up 是写到，作者在原文当中写到地质学的发展， The author writ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作者在原文当中叙述到写到地质学的发展，这个 development就是我们的 growth， 那它的地质发展来展示什么？你看，如果会读题干的同学一定知道，第一题谈的是19世纪科学学科的专门化的发展，而第三题问的是作者在写到地质学发展的时候想说明什么？那说明一定是19世纪科学学科的专门化的发展。你看，这里边我们就能猜出一道题来了。你看，我们这四个选当中，科学知识的专门化的发展只有 A 里面有 specialization， 别的没有，所以答案 A 是正确的选项，别的不可能是。学会读题干是考生的一种本领，考一种本领，注意考试跟当学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考生 ，you're examinee， you're not a student， 你是学生，而你不是学，而是考生，注意这是考生。examinee 忘记学生的身份。我们第四道题说的是 The direct reason for specialization， 科学知识的专门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在19世纪会产生科学门类的专门化，即有些学科发展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完整，为什么？我们一共什么问了四个问题。2001年的第一段可以说是考研历史上的经典题型，非常重要。它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是我们的2001年的第一段，就是每次考试四段也好五段也好，第一篇文章一般都是即使你考研梦想的文章，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不认真的话，你觉得你答对了，你可能完全都错了。第二个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它的经典，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我们考生当中许多同学最害怕题的顺序发生变化，这第一点。第二点，最怕我们所读的段落根本不出题。你看我们2001年第一篇文章一共有四段，我告诉你，你不要表示吃惊，我们的所有的四道题都集中在前两段当中，后两段根本就没考。你说抓住题干这怎么考试？老师，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不是，但是不能说你下次考试见不着，也可能考100年都轮不上这么一道题，你考试的时候遇到了。所以说今天这是我们登录创意白网站看这道题的我们伟大意义就在于此，就把它看懂记住以后你就不怕了。第二个我们说呢，要谈什么呢？跳题的一种现象。我们同学往往特别害怕跳题，跳题跳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说第二段跟第三段跳倒没有关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们2001年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道题，第四题。第四题按照我们常规方法说你应该出在最后一段，但是最后一段没考。没考还可以，你是不是出来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也没考，比如说倒数第二段和倒数第一段都没考，就是我们就晕了。但是到底在哪儿呢？不在我们的第一段的第一句。在这种考题，这种考题可以说是考研历史上的经典题型。若复习的时候不复习这种题型，不记这种题型，我们还记什么题型？这种考研必须我们在考试之前先有什么意识到的东西。你复习复习什么东西？复习不就复习我们说你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吗？你看我们老师如果考试的时候这么出题我就找不着了，肯定。你不要这样说，犯这种跳性极大的题的时候，往往是在原文当中的题点最鲜明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复习的时候应当知道归纳和总结。你比方说我们为什么把第四题出在第一段第一句？因为如果说出在第一题的位置上，那说明出题的人他觉得是白送了一分，他会那么去出，他认为你对这个语言环节在复习当中不是从词到词到道句到句来蒙一个词来蒙一个句子。看你看应该是总结和归纳。我们的第一段第一句怎么说的？ Specialization can be seen as seen as 就是你以前用的 regarded as considered as 就是现在用的 viewed as V-I-E-W-E-D viewed as 这个词。我们说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应，对于什么的反应？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我们每次读到反应的时候注意，它肯定是一道考题，下次有可能把 response to 换成了 respond to R-E-S-P-O-N-D respond to， 但它还是要考。你读了100次 response to， 100次 respond to， 它必须要考的，它不考不行的东西。那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题的人把这道题出在最后一个，因为他说你如果复习了，你学过英语，你的老师应该告诉你 response 和 respond to 是我考的东西，我一下来就是这个东西，你就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就像我们说考古文，中国的古文走是什么意思？跑的意思吗？跑也，你要知道吗？注意，越是出现跳题的地方，越是题点鲜明的地方。 OK，记住这一点。那么我们说 respond to response to 就是我们总结一个要点，那么我们在创意表网站会总结这些要点的。好，那么科学制约专门化可以被看的是对于这个问题一种反应，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答案，即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科学知识就不会，那么就不会产生科学制约专门化的原因，问题就是原因，好吧？这问题是什么呢？ An increasing accumul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我们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有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它有我们的科学门类的细化的问题。所以说第四题2001年第一篇跟第四题科学门类的专业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就是 response to 后面的科学知识的，我们说呢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那么我们这里边看一下， A 是通讯方面的发展，交流方面的发展，第二职业化的发展，第三科学知识的扩展。科学知识扩展了不就是日益积累和增大了吗？第四个是学术协会的分裂，所以答案可看是 C， 很清楚的是 C。 那么这道题大家说起来看起来，如果说这么一看的话它根本不难，所以说大家树立信心，考研英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师傅领不进门，那么永远你修行不了，你想象你用多大的功夫你用不了，为什么呢？你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正的环节在，可不知道考什么。我们要强调考试的时候考什么，怎么考，怎么办，要知重点懂重点，未懂的记重点，必须要懂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考试。我们还说一生当中知识永远学不完，考试的那点归纳几点一定要归纳很清楚，尤其是跳题，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这种跳题现象认识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以后就没法前进。看，那我们说那以后我们出现这种跳题现象多不多？以后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考生的水平越来越高，他不会说为了照顾一个人或两个人而把整个水平给降下去。你看这时候我们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题，19世纪我们说呢专门化的我们科学知识专门化的语言的发展在哪些科技领域看得更清楚，比方说，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讲19世纪啊，第一段里边没有提到19世纪，在第二段里边我们提到了19世纪，第二段是什么呢？第二段的我们说呢第三句，第二段第三句我们讲到了19世纪，第三句第二段这么说的， The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its consequent requirement of a longer more complex training implied greater problems for amateur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那么这里边我们虽然找到了19世纪却没有找到题干，即在哪些科学门类当中我们能够观察到体察到用眼睛明确的看到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发展，没有看得到。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必须继续往下读，即抓住题干才能找到我们的答案。我们说我们的第二段最后是这么说， The trend 这种趋势，注意英文当中的承上启下，这种趋势就是承上启下的替换词，它是主语，说明它替换的是前面一句的主语，即我们刚才读过的那句话的主语，即 The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科学知识专门化的发展。那么这种趋势 was naturally most obvious 是非常明显的，明显这个词，非常明显这个词是表示的视觉动词的词，它正好映射出我们2001年阅读第一段的第一题的题干里边的 be more clearly seen。 记住考英语题干都要进行同义词的转换，就跟四五级是不一样的， be more clearly seen 就等于你第二段最后一句的 most obvious 非常明显。在哪些领域呢？In those areas of science， 在科学的那些领域，那么没有具体说，马上后面说这些科学领域 based 前面省略 which are， which are based, 这里以什么为基础呢？ especially on, based on, 这个词组。 which are based especially on, 尤其是以什么为基础？以数学和实验室的培训，数学或者实验室的培训。来马上 and, 注意我们一般见到 and or but 的时候是要先考 and or but 的后面的东西，等会你读完了这个按照前面东西之后，一定要把按照后面读一下，否则你就会吃亏。他前面说我们这个科学知识是以数学和实验室培训训练为基础的。你来看一下我们 ABCD 四个选项当中所出的学科，无论是物理学、心理学、化学和社会学，都会在原文当中准确出现。我们用哪个词来影射？以数学和实验室培训为基础的。大家知道下面学科当中以实验室和数学为基础的只有物理和化学，而不是别的任何学科。所以说我们的答题应该是，我们选项应该选的是第四个答案 dog physics and chemistry， 物理学和什么呢？和化学，这个答案才是我们的正确选项。OK， 所以这道题出的是很神奇的，但是抓住题干我们根本找不着，我们抓住十九世纪根本找不着。现在我们进入第一题，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出现在什么呢？第一段，而出现在第二段结束的地方。我们说这道题，我为什么说是考研阅读的经典？我们说呢，如果说读到平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平行读下去。你看我们第二段结尾说这么说 and can be illustrated， can be illustrated 的主语是谁？是 the trend， 这种趋势。这种趋势指的是什么？ the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这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制的专门化。那么这种趋势能够 be illustrated 的举例说明，举例说 in terms of 就什么来说，举例说明呢？就地质学的发展，就地质学的发展来举例说明，就地质学的发展来举例说明。那么这里边来看一下，就地质学的发展来举例说明的话，那么它说明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说科技的专门化。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半节在哪道题考的？是在第三题，没有在第二题。第一题和第三题在同一句话当中，也就是说第二段的最后一句我们考了两道题，考了两道题，就第一题和第三题。但是在第一题和第三题当中我们插入了一道题，这难道不叫经典题型吗？那当你答完第一题之后答第二题，答完第二题之后早把我们的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忘到九霄云外之去了，这时候出题者杀你的回马枪，快点按到后面。如果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怎么说不知道这些东西，在考试复习的时候没有重视到这些问题，一旦这种题出来之后我们就全军覆没，肯定成功不了了。就我们看一下，那地质学的发展你要找的话，第三题找到第二段最后，就地质学发展来讲能够举例说明的是这种趋势，趋势指的是我们中心思想科学制的专门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这里面答案应该是 A， 你离不开 A 里面哪个词呢？ specialization。 B、C、D 都没有谈我们中心思想 specialization 这个词，所以都不是正确答案。说那第四个道理里面 professional 那是职业化，跟专门化是不一样的。那科技制的专门化是细分的问题。我们说第一题跟第三题出现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而且分开考，这是叫难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第二题就更难了，我们说2001年第一段的第二题就更难了。他说从本文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来什么？天呀，我们推断出来的东西我们说最后不行了，跟什么有关呢？跟中心思想有关。我们当时想选的是哪个呢？ A specialization， 可是呢，这个 specialization 是什么呢？又跟我们的第二段第一句不相符。因为你的 A 是这么说的 ，with little distinction， distinction 是 difference 差异 ，with little 什么差异很小，在什么之间？在专门化跟职业化之间的差异很小。而我们第二段第一句这样说的 ，no clear cut distinction can be drawn， 没有清晰的界限。即我们的差异性很小，在什么之间呢？在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在职业的跟业余的之间。我们 A 讲的是在专门化跟职业化之间，而我们的第二段第一句讲的是在职业化，在职业人员，在专业人和业余人员之间。所以 between 二者当中的东西，我们说被抽屉的人给调换了，表达的不是同样的含义，所以 A 是不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反复在讲第一段出中心思想，第二段第一句有个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承上启下，它有承上启下的意思。你看第二段第一句怎么说的 ？No clear cut distinction， no 是一个绝对否定词。当读到绝对否定词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是我们阅读的四要素之一：读情转合词，读否定词，读极端词，读特殊句型。那么 ，no clear cut distinction 没有清晰的界限，能够被化作一个被动语态，主动是 draw distinction 化条界限，被动语是 no clear distinction can be drawn， 也就是你无法区分业余的跟专业的。无法区分业余的跟专业，说明也没有什么区分专业的跟业余的，用他们所掌握的相关的知识，专业的相关的某方面的知识来区分业余的还专业的。你比方说现在考研界里边有些老师，他不是学英语的，他就教考研英语，他叫 amateur， 他叫业余的，他因为他是专业是学计算机。我们说我们一些老师是学英语专业毕业的，来教考研，这叫 professional 职业的，这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你学考研英语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老师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 ，OK？ 隔行如隔山嘛，这是，要知道要问问他。我们这里边说，如果说专业的跟业余之间区分不出什么界限，画不出什么界限来着，那说明你的业余的跟专业的所掌握的相应的知识。我们专业知识不分伯仲，知道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么第二段的第一句有个绝对否定告诉你，叫这句话必考无疑，一定要拿得住，拿不住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第四第四个选项，我们说第四个道这样说的，业余人员，什么讲专业的和业余的，是吧？你要注意专业和业余的按的平均后面是业余的，所以四个选项当中 B 跟 B 注意是业余的，首先拿 B 跟 B 这么说。 B 说怎么说呢？说业余的有全国性的协会，但是没有地方性协会，这不可能的。业余人员即使没有全国性的协会，首先他拥有的是什么？地方性的协会。我们第二说，业余人员能够跟专业人员竞争，在某些科学领域，业余人员能够跟专业人竞争，拿什么竞争？拿他的知识，所掌握的某方面的知识去竞争。为什么说在某些在一些领域而不在所有领域呢？你看我们的原文的第二段的第一句，他这么说，在业余的跟专业的之间，你画不清一条明确的界限，就有时候你还真不知道哪个是业余的，哪个是专业的，即他们掌握的知识还真差不多。冒号。Exceptions can be found to any rule， 万事皆有例外。万事皆有例外什么意思？这并不讲的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领域，比如说啊、哦，专业的跟业余的都区分不开。那我们这么讲，那考研还有希望吗？都是那些不专业的人员来给大家讲考研英语，那我们还有希望吗？肯定没有希望了。就说万事 exception can be found to any, 就是说论在任何一个规则里边都有例外，都有例外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里边都是业余的跟专业的不分伯仲，那整个事就乱套了。就说指的是吗，在一些领域，可以一些领域。所以说我们第二题的第二个选项说业余的能够跟专业竞争在一些领域，意思说你是例外，你不是在所有的领域你都能跟人竞争，业余的跟专业的。但毕竟是说它是专业的和业余的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我们强调平行后面业余的。所以说第二题四个答案当中 B 跟 B 足以是业余，首先抓它，它俩不对再抓别的。为什么画不出来明显界？因为他们掌握相关知识部分伯仲差不多。OK， 拿什么竞争？拿专业知识竞争。看、okay ，所以我们选项是第二个。我们刚才分析的是2001年考研英语的阅读的第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我反复强调是考研历史上的灾难型的文章，也是经典的文章，也是我们应当每天去看、每天熟知的文章。有这种文章，我们说就典型代表了考研阅读的发展方向以及考研阅读的深度和思想。抓住这种文章，比如说一旦提出的稍微有点高度，那么稍微不照顾我们了，我们就全军覆没。尤其在每次考研的时候的第一段里边，要记住要顶住这种提醒，要顶住的话需要平常复习，平常复习多看多练，然后被人把它熟知背会了为止。看刚才我们讲解的是考研历史当中的灾难性的阅读文章，即2001年我们说2001年考研英语当中的阅读的第一篇文章。谢谢大家的收看，等会我们继续讲解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二篇文章。谢谢大家。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100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英语阅读的第二篇文章。首先请大家翻看到第二篇文章后面的四个题的题干。第一题问的是 Digital Divide， Digital Divide 是数码分界线，我们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互联网。数码分界线 is something 是什么？在考试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对 Digital Divide 这个词的具体的理解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关系，考验的正常的现象。但它是什么应该讲到 Digital Divide。 第二题，政府重视国际互联网，看到没有，题干之间是相衔接的。 Digital Divide 就是第二题里面的 Internet。 Attach importance to 就你原来写的 Pay attention to 注意的意思，政府注意国际互联网。因为国际互联网数码分界线怎么着，我们政府注意的一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所以说应该从这两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第三题， The writer mentioned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提到了美国这个案例。 To justify 要说明 the policy of， 来证明证实美国政策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说无论你证实什么政策什么问题，我们说首先应该想到跟国际互联网有关。如果说四个选项当中与国际互联网我们说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再讲别的问题，我们再讲别的问题。那么但是如果说你找不到国际互联网的话，第三题作者提到美国的例子，想要证明说明什么政策，那么一定要先找到美国，找到美国。那美国是这个 case 什么，是什么呀，是一个 example， case 是一个 example。 注意啊，我们在讲题的时候经常讲一个 example 题型， example 一个 example 题型。美国这个例子您知道之后，你找到美国了，不能读美国出现的那句话，应该找美国出现的那句话的上面的一句话，这样可能找到我们答案。因为就是 case 就等于一个 example， 它这是同义词的替换。请看第四题，第四题是这样说的，似乎目前一个国家的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读好题干。你55题是数码分界线，也就是我们第一题数码分界线是国际互联网，第二题是 Internet， 那么我们说我们的第四题答案一定是取决于什么呢？我们的国际互联网。 OK， 国际互联网，那么国际互联网你来看一下，第四个答案当中是 How much control it has over foreign corporation， 所以他对这个国家对于外国公司的控制没有提到国际互联网数码分界线 C， 是否他采纳了美国的工业模式，没有提到国际互联网这个问题。 D， Whether it is prejudiced against immigrants， 是否他对移民有偏见，也没有提到什么我们国际互联网的问题，也没有提到数码分界线的问题。 And A， How well developed it is electronically， electronical 是电子，电子这个东西我们说我们生活在 IT 时代，而 Internet 跟 Digital Divide 数码分界线或多或少的是与什么有关？跟 Electronic 有关。所以说如果我们根据题干来分析的话，我们要很敏锐的观察到选项 A 可能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OK， 我们这么分解的。我反复强调，考试的时候要先读四个题干，考什么，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带着问题去阅读我们的文章。就好像以后我们说我们在找工作，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要打听一下这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就要问的是哪些问题啊，你得知道经常问我们哪些问题，你问的问题什么你要准备好，你不连问题都不知道你读文章有什么用，你怎么去准备呢？你读到文章也不知道从哪去找啊。那说老师我读完之后，读完之后那是猜测，考试并不是所有的从前到后全考。我们刚才讲过了，2001年第一篇文章，灾难性的文章，难道还没给我们其他的教训吗？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啊，抓住题干，考场上不是在考场之下，一分也不丢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思维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要特别特别的敏感。这东西平时我们说那个紧张性调动不起来，考试的时候就永远会觉得考试的时间不够，看一般都是在平常拖拉的学生考场的时间总觉得不够，因为你平常思维不紧张，思维不严密，那怎么考场时你会你时间够用呢？不看，因为时间本来是淘汰人的一种方法吗？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题，数码分界线是什么？我们首先找到数码分界线，通过这四个题干，我们讲国际互联网比较前卫的文章，请看我们2001年第二篇文章的第一段，抓住中心思想，抓住 digital divid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等于 much attention， 最大的注意力 is being paid today。 我们这是一个被动语态，我们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无数次的见到这个词组叫 pay attention to。 那为什么它变成被动了呢？我们有个考试的时候不想写问题，您知道吗？什么是考试？考试考的是您心里边的一些对语言的感觉。英语不要学生是鹦鹉学舌，英语要学人的思想，就是 I love you 这个句型，你不能说 I love you 是 only you I do love， 是要变化，你没有不出没有我的句型没有变化就死水一潭，而且句型的变化往往就体现着我们说人们的思想的内涵。为什么我们说句型要变化？另外我再说为什么会有被动语态，被动语态我们一般把原句当中的主那个宾语变成了主语 why， 我们把我们说主动语态的传述当中的宾语换成了被动语态当中的主语，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想强调和突出主动语态当中的宾语，所以我们说的是把宾语提前了。因为我们所熟的也 pay attention to 是个词组，对什么什么予以注意，把这注意换到了主语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说注意就是我们所表达的这样的情感最突出的最高潮的部分。你看我们的注意给谁了？ A great attention 极大的注意被给予，在今天被给予谁？ 所以的 so called 所谓的 feature divide 数码分界线，读到这儿我们第一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D，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数码分界线，我们的注意力都开始注意数码分界线。你看我们四个选项当中，第一题四个选项当中每个有 attention 的意思，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一题的选项是 A， 现在 A 是这么说的，由于国际互联网，数码分界线是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东西，我没有谈它变得越来越糟糕。第二，我数码分界线是富有国家应该负责的东西，我没有讲负责，我们讲注意力。第四个 dog 讲的是数码分界线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今天我们应该积极考虑的东西，我们第一个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讲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到底怎么想还不知道。你看第三个答案怎么说，数码分界线是这么一件事情， The world must guard against， guard against 什么叫 guard？卫兵、保镖，保镖叫 bodyguard， 站岗叫 guard， 站岗的时候解放军站岗，注意力最强，注意力最集中。如果说全世界一定要对此予以警惕的东西， guard 一警惕，那是不是注意力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 guard 这个词 must guard 就体现出 attention， 配了 attention 的 attention，尤其是第一句里面的我们主动 pay attention to， 把 attention 的宾语到前面去做主语，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你必须要 guard 当心的事情，警惕的事情，警惕我们说才是我们什么当心的东西。所以这个 guard 不是白给的东西，而 attention 也不是随意的被动语态。 OK， 好，这道题我们说我们选的是选项 C。 请看第二题，政府重视国际互联网由于什么？那么首先要讲的政府啊，政府在我们的第二段的第三句找到了，第二段第三句大家看一下，找一下，在第二段第三句找的第三句是这样说的，越来越多的政府害怕什么呢？ afraid 前面省略了 which areMore and more governments 逗号 which are afraid， 他们担心什么呢？ Their countries 他们的国家 will be left behind， 将会落在后面。落在后面有两个，一个是在政治方面，一个是在经济方面。而我们现在往往谈的是什么？是经济落后，所以一定要跟经济挂钩。经济落后会被落在经济的后面，他们就想要普及上网，普及上网。那普及上网我们说怕落后，如果说怕落后是不是很抽象？在英语当中注意，当你读到一个句子的时候，你觉得读一个句子因为未必没有读完，它还没有了，它一定是承接省略，被落在后面。在哪方被落在后面？如果你想搞清楚的话，这正好是英语越刚的一个典型的题，记住前一句来看一下。前面这样说的，第二句，随着 as the internet， 记我们第二段第二句， as the interne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mercialized， 随着国际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商业化，逗号，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usiness， be in the interest of 是符合某人的利益的意思，这就符合商业的利益干嘛呢？ To universalize access， 来普及我们的上网。怕大家前面没读懂，横线进一步解释说明，横线说 after all， 总之 the more people online， 我们说在网上的越多， the potential customer there are， 我们潜在的客户是越多。在摸个帽的时候考第二个帽，不考第一个帽。我们上网的人越多，即在数码分界线的人越多，国际互联网上越多，同时计划 online 就是 digital divide， 就是 internet， 潜在顾客越多，是不是谈到商业潜在顾客？ 跟什么有关？跟经济有关。嗯，这个政府怕在经济上落在别的国家的后面。你看我们的答题是第四个，第二题的第四个答案是，我们说政府重视国际互联网，因为国际互联网把全世界人民连在一起，没有谈经济，没有谈潜在客户。 C， 因为国际互联网不仅就会消灭世界贫穷，没有说。请看二 D， 能够带来更多的外资，没有谈外资。第一个答案是 A， 是什么呢？能够提供经济的潜力。为什么经济潜力是潜在的顾客就越多？你上网人越多，潜在就越多。在 more than more 是我说的阅读的要素之一，特殊句型。The more than more 就特殊句型之一。OK， 记住，阅读要素之一是 OK， 就有个特殊句型、虚拟器这些东西。好，我们看第三题，作者提到美国这个例子，请记住，并不是作者永远说 example， 他可以用 example 来代替 case， 可以用 example 来代替 case。 作者提到美国的例子来举例说明什么政策，就是一定要找到美国。美国是在什么地方找的呢？是在我们最后一段的，再来看一下第几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在第三句说到了，他这么说的，他说 Whe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its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这个你不要读，你不要读它，你就读它的什么呢？上面的句子。上面的句子呢，我们说呢，你来看一下，他这么说的 Countries， 记我们最后一段的第二句 Countries that still think， 国家后面有定语，这样的国家仍然认为 foreign investment 的外国投资 is an invasion of their sovereignty， 仍然认为我们说外国投资是自己主权的侵犯的国家，也许应该看一看我们说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嗯，这句话又提到美国了，所以还在往前读。也说提到举例子的时候，只要你题干当中出现 example 或同义词 case 的时候，当你找到这道题的时候，找到美国的时候，找到那个词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读一个，读那个抽象句前面那个概括句。请看我们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来看一下，他这样说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ool， 为了利用这个手段，这个手段待会懂不了的还要往前读呢。这个手段我们说这个工具，如果说我们推理的话，应该是国际互联网 This tool， 国际互联网，这是我们第一题题目的 digital divide， 还有我们第二题里面的 internet， OK， 是这么去走的。为了利用国际互联网这种手段，一些贫穷的国家将不得不克服他们那种什么，他们那种过时的反对殖民地的那种偏见。偏见有很多，偏见很多很多。那么在哪方面偏见呢？ With respect to foreign investment，我们说 with respect to 没有尊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In terms of 就什么什么来讲，就什么来讲，就外国投资来讲，那么一些贫穷的国家 impoverished countries， 一些贫穷国家将不得不克服他们 outdated anti-colonial prejudice， 反对殖民主义偏见。也就是说我们最后一段提到美国的时候，为了一个中心思想，就说为了利用国际互联网这种手段，一些贫穷国家你就必须要消除那些你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它的不正确思想有很多，但是我们最后一段提到什么？就外资来讲，是金钱的概念、法律的概念、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权利的概念，就是美国人口里面念念不忘的东西。每当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的外国投资就是钱。而且我们最后一段把贫穷国家所克服的一些偏见集中在这上面， OK， 集中在一个我们说外国投资方面。所以说您的答案当中就必须要谈到什么？外国投资。请看四个选当中，第三题四个选当中，我们只有我们说只有我们第四个 bug 我们说呢，谈到了外国投资，是不是啊？我们说就接纳外国投资。那 A 是什么？是提供投资，不是我们说他去提供投资，而是接纳投资。OK。那么第二个答案是避免国外资本的控制。第三个是建立我们说呢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设施。我们是吸纳外国的投资。我们顺便说一下文化背景知识。美国我们说建国200多年，起初的时候它只是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北美13个殖民地，它并不像今天这样如此庞大，如此经济发展，它有了它慢慢发展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经济，它的是殖民制地的时候，它没有资金，它要发展怎么办？就从海外引进资金来发展自己的什么基础设施。我们现在说，如果说现在世界上的人们看到美国今天如此发展，发展这么快，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你要看到它历史的话，你想，如果你再想发展的话，要学习美国起步，也要引进外资，不引进外资搞独立自力更生，那么说呢，要赶上别的国家还是很困难的，就讲是这个问题。OK， 那么我们说呢，那个在我们最后一段，我们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反复出现了外资这个词，接受外资，接受外资这个词。如果你在一篇文章当中，你觉得哎呦，我都读不懂了，那可以这么说，反复出现的词就是我们正确答案。在最后一段当中，我们出现的最多的词就是外国投资，吸纳外国投资，所以它就应该是正确答案。好，我们第四题说了，似乎目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既然我们的主题句是数码分界线，指的是国际互联网的意思，那么我们第一题考的是数码分界线，即国际互联网，第二题考的是 Internet， 国际互联网，是不是？我们又考的是 Online， 那么我们的经济目标要发现肯定，我们说呢，我们它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在我们短文当中既然讲的是国际互联网，那它答案一定是国际互联网。OK， 所以四个选项具有 A electronically 有的意思，具体的答题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全文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句，倒数第二句，不，倒数第三句，在我们倒数第三句这样说， The more firm capital you have helping you build your third wave infrastructure. The more foreign capital, 最后一段倒数第三句， The more foreign capital you have helping you build your third wave infrastructure. 就是你所拥有的外资越多，在什么方面帮助您建立您的第三次浪潮的基础设施，这是 the more 句型。那么说这个基础设施是什么呢？ Which today， 这个 today 就是您的第四的题干里面的 now。 所以我反复强调，如果考生在复习做题当中记不住题干的重要性，记不住同时替换的重要性，我们说不能说抓住题干在文章当中寻找你的定题点，我们永远是被动的，永远答不好题。我们看一下 Which is now， 那么今天 is an electronic infrastructure， 今天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今天，就是电子基础设施。我们所以答案是第四答案应该是 electronically 这个地方。所以我再次强调题干的重要性，读阅读的时候先读题干，这个题干在原文去定位，你定了位之后才能够找到正确答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陷入迷茫。为什么？因为每个题现在都有三个干扰项，而三个干扰项基本上都是在原文的前半部分或后半部分出现的，你定不了位的话，你把全读完之后，你觉得四个选项全都出现过。 OK， 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要予以注意。好，刚才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二篇文章，谢谢大家的收看，等会我们开始讲解2001年第三篇文章。 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串一百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三篇文章。首先让大家看一下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三篇文章后面的四道题。请看题干，第一题的题干，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本文主要讲什么？这个 passage 就等于我们现在用的 text， T-X-T， text， 本文主要讲什么？那本文讲了什么？说句实话，第一段肯定会告诉我们。您看一下第一段，他说，第一句， Why do so many Americans distrust what they read in the newspaper? 为什么许多美国人 distrust what they read in the newspapers?不相信我存在一个名词从句，他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东西，一个问号。我们全就是提出问题并且解释问题。如果说 why 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的话，那么肯定说什么呢？提出问题并解释问题，就是 why 的话，为什么我们给的是什么原因。那请大家看一下四个选项的当中的第一个单词 A needs 需要， B causes 原因， C original 由来，第四个目的 aims。 我们说肯定我们选的是第几个呢？是第二个答案 B what causes。 所以说我们在读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本文主要讲什么，要抓住文章第一段的中心思想。另外我们更要知道的是，如果一篇文章以一个问号而开始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提出问题并且解释问题，这是一种固定的一种文章的书写模式。请大家在复习过程当中对这种提出问题并解释问题的方法、写的文章的题材以及写的模式要记住。那么看第二题， The results of the journalism credibility project。 credibility 是诚信，这个词在现代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时髦。那么我们常谈诚信危机，就这个词 credibility crisis， credibility crisis。 我们就是说新闻诚信 project 调查项目，诚信，我们说新闻诚信调查项目的结果 turns out to be 结果是，一说结果是的时候，往往是那个结果与我们所想的不符合， non-conform 不符合。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首先找到 the journalism credibility project， 找到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然后再找 results， 把这两个部分找到题干，我们答案就出现了。请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The basic problems of journalists. Journalists 就是说新闻工作者， Journalists 新闻工作者的意思，新闻工作者的根本问题， As pointed out by the writer， As pointed out by the writer 是定语，定谁呢？定问题的，就是说本文作者所指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基本问题 lies in 是什么意思啊？在于 lying， 在于 where， 在于他们的什么，在于他们的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新闻工作这本篇作者所提出的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在于他们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啊？是新闻工作者的什么。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知道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如果他的根本问题出现了，不是任何部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思想出了问题。从这个观点来考虑的话，我们说新闻工作者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什么？思想问题。 A 指的是工作态度， B 指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C 指的是世界观，而第四个是什么呢？教育背景。那么在这个里面哪个是思想呢？我认为应该是 C，世界观最贴近。我们说对答考研英语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思维上的推理和辨析。 第四题 despite his efforts， 尽管我们说作者尽管 despite his efforts， 尽管他进行了努力，意思指的是谁？ The newspaper industry， The newspaper industry 是我们说报纸行业，报纸行业尽管报纸行业进行了努力，那么报纸行业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什么？你努力了怎么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说，我们从直接处理来讲，因为你报纸不是反映的人民的呼声。我们说我们的报纸是被人民办的报纸，如果私人工作者你反映的不是人民的呼声，那么你就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好了，无论这四个题干怎么写，我们都知道本文讲的是一个问题，美国的报纸大家都不相信了。我们说记者出了问题，是报纸行业出了问题，报纸行业不管多么努力还永远满足不了读者，为什么？谈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就要找到我们这些答案。我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我特别想注意的是我们的第三题，向大家隆重推荐，让大家重视了这道题。新闻工作者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你看 journalist， 你将要找到 journalist 新闻工作者。那么这是第三题，第三题咱们这么讲啊，应该出在文章的什么？本应该出在文章后半节。如果说我们不出万一的话，我们就退一步讲，我们从第一段开始，从第三段开始找。第三段的第一行是 most journalists， 我们问的是什么？是 journalist， 是不是？我们的是 journalist， 但他说是 most journalist， 不是一个含义。我们的第四段的第一行，它是 journalist and their reader， 记者和读者间的关系。如果按考的话，我们考按的平行后面的读者，而不考前面的 journalist， 所以我们放弃了。我们再读下一段，即这篇文章的第五段。我们第五段当中，我们说呢，第一行又是 journalist。我们说再接着往下看的话，第一行即本文的倒数第二段是 reporter。可以说，我们倒数第二段和倒数第三段都可能出现我们全文的什么？记得全文都可能出现我们全文当中的第三题的什么答案？但到底在第三段还在倒数第二段还在第三段呢？有经验的同学就说，他在复习考的时候，他全身心的投入，他不是为了做题而做题，为了做模拟题而做模拟题，但投入用心了，我们说他进步的就很快。同样看着倒数第二段和倒数第三段都讲的记者了，你不知道吗？倒数第二段用的是 reporter， 倒数第二段第一个词是 reporter，倒数第三段第一行用的记者是 journalist。 你想起没有？同义词的替换，同义词替换，我们全文用的都是 journalist， 为什么到倒数第二段的时候用 reporter 呢？不就告诉你答案在 reporter 这儿了吗？到第二段用 reporter， 而我们题干当中用的是哪个词呢？第四题啊，不，第三题用的是哪个？是 journalist， 是不是替换吗？这就是考试，考试就是考试，所以说我们要把考试的每个环节都要掌握好，你才能够前进呢。它不是一个说我背了单词，我做了模拟题，我就应该得分。那老师，我看你不应该得分，你像你做的人有的是，知道没有？谁把真题真正摸透了？谁把题真正知道怎么答阅读了？这老师怎么出题了？这些方法，那谁就能够通过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全都在讲 journalist， 突然之间来个 reporter， 我们不是考 reporter 吗？ reporter 跟 journalist 同义词啊，都是记者。在我们题干当中第三题问的什么？ journalist。 好，那么根本问题你必须要的根本 basic， basic 这个词有可能在原文当中它不是以 basic 出现，是以同义词出现，这正是考研英语的妙处所在。它不以那个词而出现吗？根本的东西你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这么说，第二句他说了，他说 reporters 啊，我们就读倒数第二段第一句吧。记者去与 是广泛概念上的社会跟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工作反而是这个精英的传统的价值观没有谈到根本问题的根本。接着读 The astonishing distrust astonishing 是使人吃惊的意思，记住在英语考试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吃惊这个词，你一定要记住这是必考无疑的东西，都是因为感到惊讶了，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难道能不考吗？我们说令我们吃惊的对于新闻媒体的不相信，尤其是 distrust 这个词又是第一段第一句 distrust 这是一个反复和再见必考这句话 OK 你第一段第一句也提到了 Why do so many Americans distrust what they read in the newspaper 而在这种就反复出现惊人的我们对于那个新闻媒体的不相信 isn't rooted in root 是根难道不是根本吗？这正是第三名提到中的 basic problem 的 basic， 它的根不在于报道的不精确，不在于报道的不精确和报道手法的贫乏，而在于 not but 一个词组，在 not but 当中我们永远考 but 这东西 either or 我们考 or neither or 我们考 or not only but also 我们考 but also， 不在于根本问题不在于报道精确不精确还有报道手法的贫乏，而在于 the daily clash of world views， 而在于世界观的冲突 clash conflict C-O-N-F-I-L-S-T conflict 含义冲突，而在于世界观的冲突 world view 是世界观，我们不可能把原词照搬上去，所以我们改成了第三题答案的 world outlook。所以说从第三名一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说 journalist 和 report 替换要填出考研阅读里边深深奥的内涵，再从 basic 我们说找到 root 知道考研的内涵，再从 not only but also not but 考 but 填的内涵，再从 word will 换成 word outlook 同时替换找到考研的阅读的内涵，一道题破了出考研阅读的我们知道它里面的内涵的东西，含金量的东西。好，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题。我们说新闻可信度一个调查项目的结果是什么？这第二题，我们在第一段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说：由于我们说呢，大家都不相信美国的报纸，所以呢 ，the organization 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the organization 指的是美国新闻报纸编辑的一个协会，就这个组织就深入探讨，长期以来就深入自我分析，就自我分析，就是自我分析的后面有 no less 做定语，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叫新闻可信度调查项目，有这么一个项目，但它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没谈到。我们提到问的这个结果进入第二段。Sad to say， sad to say 是遗憾的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们的结果就在第一句第二段第一句话，那么一定是个贬义词，我们第二题答案一定是个贬义词。遗憾的说，抱歉的说，这个项目这一定要知道在英语当中我们的指代词像 this such this those that 非常重要，代词代指的是前面劝过的名词，这些东西这个项目就指的是前面那个第一句第一段的结尾那个新闻可信度的调查项目，这个项目 has turned out to be 结果是，正好与我们题干第二题题干相符，结果是 low level findings 低水平的发现，结果是低水平的发现，关于什么低水平发现呢？关于 factual errors 关于实际的错误的低水平的发现。那么说如果说是你考试的时候他让你加的是 turn out to be 后面的东西， 那你吞刀吐壁后面是低水平的发泄，你看你怎么接呢？ A 我们说的是值得相信的， C 是有启发性的 illuminating， 这两个都是什么？褒义词，不可能是。为什么？ That to say， 遗憾的说， That to say， 看我们的 B 和 D， somewhat contradictory， 有些是相矛盾的。第四个是 rather superficial， 什么意思呢？相当肤浅的。在这两个答案当中，我们说哪个是 low level 呢？我们可见不是自我矛盾，而是什么呢？而是肤浅的 superficial 表面的东西，这个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你是不是表面的就什么低水平的？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一道题。尽管报纸行业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efforts， 但报纸行业依然不能满足，仍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呢？你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应该说他努力了，他最后没有满足读者需求，这个要找得到啊。找不到题干的话，我们肯定找不到。根据考研解剖学的原理，这应该是在本文的最后一段。按照常理来讲，请看什么地方表示努力，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来看一下，我们这段的这篇文章的我们说呢，第三句是这么说的，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三篇文章的最后一段第三句讲说， Then it sponsors lots of symposium and credibility project which are dedicated to wondering why customers are annoyed and fleeing in large numbers。 这句话就是我们的 despite its efforts， 尽管它进行努力。我们的努力，我们这个词并没有原词出现在我们的原文当中。我们这就是考研阅读的一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题干你读懂了，还要知道把题干融化到原当中去，知道你原当中的哪个句子表明的是你题干里边的内容。这一关跨不过去，你全读懂了也找不到答案。你看，尽管我们说报纸行业它努力，付出努力了，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达到效果呢？你得找到努力啊。我们最后一段的第三句这么说的，然后 it 指的是报纸行业，报纸行业 sponsor 它主办了，它举办了 lots of symposium 许多的研讨会，以及他并且还主办了什么我们新人工作可信度的一个调查项目。你想他举办研讨会，他组织新人可信度调查项目，这一切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他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主办项他叫他提干，但为什么这么努力还是没有达到效果呢？请看下一句，听完了，下一句这么说， But it never seems but 是转折，阅读四要素，转折要抓得住，见没有？ But 但是 it never 并不指的是报纸行业，但是报纸行业似乎从来也没有 get around to noticing。 这什么叫 get around to noticing？ 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真正注意过什么？The culture and the class bias， 没有注意过阶级和文化的偏见。这个阶级和文化的偏见，我们说是他没有注意到的，要注意。他的失败就失败在他没有注意到文化跟阶级的偏见上。我们本来想拿着文化跟阶级的偏见来找答案，看四个答案当中每个里都有什么阶级和文化的偏见。结果第四题，即2001年阅读的第三个阅读的最后一道题 ABC 当中没有一个提到了文化和阶级的偏见，更没有提到他没有认识到阶级和文化的偏见，只有一个提到了偏见，但是什么呢？不是阶级的偏见，而是第四个答案的是种族和性的偏见，是跟文化跟阶级的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第四个答案 是陷阱， box 是陷阱，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归于 ABC 三个去了，我们只能继续读题，读原文的，读原文，读原文，把原文读完，读完原文我们说在积极和文化偏见后面有个定语从句，是这么说的， that 就文化和积极的偏见， that 引导一个定语从句，这个 that 指代的就是文化和积极的偏见。文化和积极的偏见是什么呢？ So many former buyers， 是许多以前买报纸的人，即他以前的老读者， are complaining about 现在正在抱怨的事情。那么我们只能归纳为，你如果说没有积极的文化的偏见，而积极文化和偏见就是许多以前老读者买报人所现在正在抱怨的东西，那只能说我们报纸无论你积极如何努力，但你还是没有真正注意到我们的读者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即你没有注意到我们真正的读者的痛。比如说你不管多么大的努力付出了，你没有追报纸，你没有反映老百姓的呼声，你没有痛着老百姓的痛，爱着老百姓的爱，只能是这么推导了。我看即没有反映出老百姓的真正所关心的问题，即老百姓真正的痛痒这问题。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一道题的 ABC 三个答案。 C， 由于这种可能性干嘛呢？做不精确的报道，我们的这个没说出来。第二个说，由于他有一种倾向雇那些使人讨厌的记者，这句话没谈。注意抓住题干，每一个题干里边说到了，每我们题干上下文说到就说到，不能说全篇都乱引。BC 的原文的确提到，但是并没有在这个地方提到，所以不能成为正确答案。 A， 由于报纸没有注意到他真正的问题，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你报纸是给读者办的，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的问题，真正问题就是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老百姓的问题你没有注意到的话，那就你没有注意到真正的问题。在本文当中用真正的问题来代表老百姓的抱怨，来代表原文当中的原文文化跟阶级的偏见。 OK， 这个真正的问题，注意放报纸是为老百姓，你反的问题一定是什么？老百姓的问题。或者说无论你怎么努力了，老百姓抱怨东西你没注意到，就等于没有注意到老百姓真正的问题，没有关心他们的痛痒及他们真正的问题。 OK， 那么这道题我们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第四题。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到这种题型的出现。虽然说2001年离我们目前考研的日子比较遥远，但是列宁同志说过，万物的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温故而知新，只有掌握的历史才能掌握的今天，才能掌握的明天，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明年考研才能成功。所以说我们特别重视94年到2004年以来的历年的什么考研的阅读真题，千万不能说啊2001年离我们比较遥远了，所以我们就不重视了，这样我们就会失败，就会我们说失败的一塌涂地。 OK， 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三篇文章我们就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等会我们会继续讲解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四篇文章，谢谢大家。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宅网站收听收看我们为您准备的考研英语真题。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英语阅读的第四篇文章。首先我们看一下2001年考研阅读第四篇文章的四个题干。第一题， What is the typical trend of business today？ 下题问的是今天在商业方面一种典型的 typical 流行趋势是什么？ typical trend 典型的趋势是什么？第二题，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根据作者的观点，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M&A wave is。 那么在第一题和第二题当中呢，我们知道有些连接性，我们说第一题里的 trend 应当等于第二题里面的 wave， wave 是我们说讲海浪， 这里边呢，我们不指海浪，我们指的是 trend 一种趋势，一种浪潮。那么如果说第一提问的是在今天目前商业方面流行的一种典型的趋势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二题里边所说的 M&A 就应该是那个趋势。 M&A 我们说即使我们在没有读全文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第一题里面的讲的是 M&A 这种 M&A 这种趋势。那么说既然我们说在美国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 M&A 的趋势， Wave 叫 Wave 也好叫创业也好，那么它肯定有许多因素来促使它形成这种趋势或者浪潮。 One of the four driving forces， driving force 驱动力，在这个事物背后我们有很多因素，也就是有很多驱动力。根据自我的观点，驱动力之一是什么？我们说第二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出的非常高的一道题。我们一个事物的出现不可能是有一个因素，而是多种因素构成的。那我们考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是因为一个因素，如果在原文当中提到两个因素的话， driving forces 就驱动力的话，我们要考第二个因素。如果在原文当中出现 n 个因素的话，我们往往会考最后一个因素或者倒数第二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很少考到，我们说十个因素里面我们考第一个和第二个，一般我们考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因素，请记住这种考法。另外我们说考代词的时候呢，也有这种现象，比方说说完 some 再说 others 的时候，我们一般不考 some 考 others， 我们一般要这么说 some people others 还后面带有 few others， 这时候我们考的是 few others。 我们如果是 one and another， 我们先考，我们不考 one， 我们考 another。 这种代词表述我们说呢，它考试的重心往后移的现象是我们考研里面通常见到的。其实这不仅仅是考研，四级、六级、托福、加一里面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可以说是一种惯用的考试方法。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第一题的时候，他问你今天商业上有一种什么样的流行趋势，你马上就要想这种流行趋势在下面三个题当中肯定会提到。我们看第二题马上说到了我们一种 M&A 的 wave， 这个 wave 就第一题的 trend 马上衔接起来搭考这个链条。那么既然是 M&A trend， 那么后面有很多因素，其中提到很多因素的时候提到一个因素，那么说如果在文章讲的若干因素的时候，你的重心应该往后移到后面去。好，我们看第三题。 From paragraph 4 we can infer that， 从第四段当中我们能够 infer 推展出什么东西。注意 infer 题型 imply 题型和 suggest 题型一样，他不是说把原文当中的东西照搬过去，就说你读到了一朵鲜花就把鲜花搬过去，他可能会转为花卉之类的东西，就说你要进行引申的推测，引申的推测，引申把那个句子要引申而且进行推测和推断。另外呢，在英语当中呢，我们说还有那么一种题型叫 learn， 我们也可以说 from paragraph 4 we can learn that。 那么如果是把 infer 这个题换成 learnLEARN learn 这个词，那么我们说答案呢就跟这不一，这个答案我们说呢就跟这个呢有所不同了。learn 是什么呢？你在原文当中读到什么东西基本上就选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选的时候首先要根据中心思想去选，第二个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当你选的时候呢不要原封，尽管就是说读到什么选什么，但不要原封不动的照搬，起码我们说五个单词要替换两个到三个单词，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照搬，这是learn题型。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考研当中一定要记住它题目当中怎么进行同义词替换，题目当中出现哪些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只认为阅读就是我把文章读懂了我就能够把题答对，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考生在题干方面你就要过一关，过一关就是十分重要的一关，题干读不懂我们说呢所问非所答。请看66，请看我们说第四题吧。2001年第四段阅读的第四题。 Towards a new business wave， 我们说面对这种新的商业浪潮，你看这个面对这种新的商业浪潮，第一题问的是 The typical trend of business today， 商业里边的典型的趋势，他才提到了商业 business。而在最后一道题第四题里面我们提到了 business， 那么 new 就 today， 今天东西就是新的东西。那么 wave 在第二题里面提到了是 M&A wave，
I'm an alien， 所以说您就可以推理说，我们说呢，您的第一题里面的 trend 就等于 wave。那么说，如果说今天有什么 wave 的话，就是 M and A wave，M and A trend。那么我们说第四题说，面对今天的新的即新的即今天的商业浪潮 ，the righteous attitude 作者态度能够是能够被我们说成是什么样子的？一般在考试的时候。考验的是做的态度，一般我们是客观的、乐观的、谨慎的，一般都是这种态度，绝对不是说偏见的这些东西。那么说，针对这道题，我们说到底做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同时出来了两个候选项 A 和 B。我们常说有，我们常说有乐观选，有客观选客观，没有客观选乐观，没有乐观选谨慎，就像这种选法。但是我们说在 A 跟 B 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心也不必也可能是揪了一下心，说 A 跟 B 到底我们选哪个。这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注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题干的重要性，还有第一段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一段里面看到没有，我们讲到了一种浪潮。其实这段里边我感觉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最后一段第一句是这样说的， Yet the fact remains thatThe merger movement must be watched. Yet, 然而，阅读的次要素之一就有起承转合，起承转合、否定、极端词以及特殊句型和新语语气。这里的 yet 告诉我们，这里边有答案。Yet, 然而 ，the fact remains， 事实仍然是这样子。后面跟的 that 引导的从句是同位从句 ，modify 修饰 the fact 就是名词 fact。应该这样说， Yet the fact that the merger movement must be watched remains， 然而这个事实，我们说合并的浪潮，合并和兼并的浪潮 must be watched， 一定我们要谨慎，一定要当心， watch 小心，要注视，要当心的意思。那么这种事实是仍然存在的。如果说我们说最后提醒大家，就浪潮一定要当心小心的话，那么我们作者我们可以说对这种浪潮还是比较什么呢，不是说 A 完全乐观的，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们呢应该选择像是 2B boy 第二个 objective 是客观的。那么客观这个词学到此呢，我们有很多客观，第一个客观叫 objective， 从中学我们就学过，我们还学个 impartial， impartial impartial。 我们还可以叫什么呢，就起码是这些两个，还有叫 qualified 或是 reserved。 如果你同意什么东西叫 consent， consent 如果是客观的同意就是我们说 reserved consent， reserved， 或者是呢我们说呢 qualified， qualified qualified consent。 我们无论是 qualified consent或者是 reserved consent， consent 还是 objective 还是 impartial， 它们的含义都是客观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没有选 A 乐观的，我们说并不是说明啊、考作者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能选乐观的。一般的来讲我们说呢，有客观先选客观，没有客观选乐观，没有乐观选什么，选谨慎，这是一个排列的顺序的问题。我们这里边 A 跟 B 同时出现，我们还要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最后一段的主题句， Ye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merger movement must be watched， 然而合并的运动这个事实我们仍然需要我们注视，要谨慎，要当心的意思。所以我们选的是 objective。 OK， 那么顺此呢我说一下，我们除了读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知道在文章当中每一段的第一句是主题句，主题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阅读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先读四个题干，读完四个题干之后，我们读第一段抓住中心思想，然后抓住每一段的第一句，因为第一句是每一段的灵魂，这几个灵魂就好像珍珠项链，珍珠穿起来成了中心思想，也就拿住了，切不可忽视每一段的第一句中心思想，中心思想的那个捕捉。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第一题，2001年阅读的第四段的第一题。今天 What is the typical trend of businesses？ 我们看 第一段第一句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the biggest wav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ver witnessed， 它的全世界正在经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么这个现在进行就点我们的是第一题提到的哪个词呢？ Today， 今天。今天全世界正在经历 The biggest wave 是浪潮，就是我们第一题里面的 trend。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考虑英语在题干当中都要进行同义词的替换，所谓的同义词替换不仅仅是 ABC 四个选项当中的替换，而更多的是我们的题干当中的替换。如果题干当中的同义词替换抓不住的话，那么你就是抓选项当中的替换，想抓也抓不住，因为第一步在题干上已经败下阵来。接着我们看一下 The biggest wave， 我们的浪潮是什么最大浪潮？你说最大的我们的一种趋势是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是合并和兼并。Merger and Acquisition 这两个词大家一定要好好背一下，在以后的经济学文章的考当中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因为现在我们全球正经历着 Globalization 全球化。那么如果是合并和兼并的话，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C， To combine and become biggerTo combine and become bigger， combine 是结合的意思， and become bigger， 并且变得更大。下面呢，我们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有人说，那老师，我如果不认识，如果我们说我不认识这个 merge and acquisition 怎么办？如果不认识的话，起码你说 C 答案当中是不是有平行词 and？ 我们说在我们读的第一句里边，我们也有平行词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那么说你要把原文当中那个浪潮的完整的含义表达出来，原文当中是 wav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是两个部分。如果你不认识的情况下，最好你的答案当中你要用 C， 用两个 and 平行的表达两层意思的连接词来表达原来的意思。如果在不懂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个平行词来猜一猜。请看我们的第二题，根据作者的观点，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M&A wave is，就说目前我们出现了 M&A， M&A 是什么呢？ M 叫 merger， A 是 acquisition。 那么这个 M&A 正好是我们的第一段第一行的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这两个词的首字母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对于这种处理方法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但是我们说在 M&A 的浪潮之后有许多因素，那么许多驱动因素是什么呢？首先要找到 M&A 我们说呢，在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因素。那么说这里边你要找的话，我们找到是什么地方找到 M&A 呢？是第三段的第一句是有 M&A。 你来看，在我们讲第三段第一句的情况下，我首先说我为什么要读这段，因为这段出现了大写的 M&A， 我们第二题问的就是 M&A 这个大写。第二，我们还要讲的是什么呢？这句话的主题句。我们每次读书的时候先读四个题干，然后读第一段，然后再读每段的第一句，这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把全的中心思想抓住。你来看一下第三段第一句这样说的， I believe that 我认为，我是第一人称，我是第一人称，就是用第一人称的方法来叙述。那我问一句话，这个整个全篇文章它是不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呢？你的回答肯定是不是。如果在阅读当中你发现一篇文章全篇文章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突然之间有一个主题句是我怎么怎么样，那么这句话必考无疑，无论四类题考研托福加一，就是必考无疑的。这并不仅仅是我们考研的一种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英语的一种考试的现象。我们这里面说我认为，那么很明显告诉你这地方有一道题，我认为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s 指的就是我们第二题的 driving forces。 若不重要的话，它怎么能产生 driving 驱动这种作用呢？驱动力就是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是同义词替换，提到同义词替换。 behind the massive M&A wave， 在 M&A 我们这种浪潮之后的最重要推动力 are 是，说是什么呢？ the thing that，是同样的一种力量，那种力量支撑的 globalization process， 是同样的支撑的我们说全球化过程的那种力量。但是我们到此，我们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他只是说 现在我们在全球上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兼并和合并，另一种现象是 globalization 我们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一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后面的动因是一样的，但具体是什么是那个动因，什么是那驱动力还没有说，冒号后面进一步解说明。 falling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sts，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和运输通讯和交通成本的什么降低。第二是 lower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 第三是贸易跟投资的壁垒更小。第三是 enlarged markets， 第三是市场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如果平行的时候用 and or but 三个词平行， A and B， A or B， A but B， 我们是先考 B 而不先考 A， 一般是这种情况。如果是 A B and C， 像我们刚才读的成本的降低，运输成本的降低是 A，贸易壁垒的降低是 B， and 第三 and 第三个是市场扩大是 C。 那么如果是 A B and C， 我们应该先考 C。 那么你要盯住我们四个选项当中哪个在讲市场而是扩大的市场。我们在第二题第四段的第二题四个选项当中我们找到了市场，我们是第二个答案 B。 但这个市场讲的是什么呢？是 a surplus supplyfor the market， 就是对于市场而言我们的供给是过剩了，我们的供给是过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讲的虽然是市场，他讲的并不是扩大的市场，而是市场的过剩，所以 B 的答案是个陷阱，它是不对的。没有办法，我们这时候还要坚定信心继续追加第三个选项 that require enlarged operations。 那么这个扩大市场它需要怎么需要扩大了的运作，我们继续找运作。可在四个选项当中我们根本没有找到我们说呢需要扩大的运作这个词，没有运作。那这是我们继续追加运作后面的形容词来修订我们说我们这市场我们运作的，我们这扩大市场需要扩大的运作，这个运作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扩大的运作的扩大的市场。那么这个里边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对于顾客的需求的问题， OK， 顾客的需求。那么也说我们最后抓住了顾客的需求。那么我们说 ABC 四个选项当中有关顾客需求的我们只有一个选项 A， the greater customer demands。 所以说第二题的答案最终我们选定的应该是 A， 因为剩下的 C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以及第四个世界财富的增长，以我们读的这句话以及以我们信息中心按的后面的信息的信息没有信息来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选的是选项 A。 但大家要注意 B 的选项是个陷阱，请您不要选它。虽然提到了市场，但是呢它指的并不是扩大的市场。这道题选择的时候有点难。我们说首先在一个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我们应该是抓后面，不要先抓前面。请看我们的第三题，从第四段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什么？从第四段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什么？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全文这段讲什么呢？全文讲的是我们说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企业之间的合并和兼并。那无论你在谈什么问题，离不开企业的部门的合并和兼并这个问题。那么具体来说，第四段讲的肯定也是企业部门的合并和兼并。那么讲到企业合并和兼并的呢，它只是说来支撑我们第一段的经营思想。的确全球在经历我们说的合并和兼并的问题，但第三就说你能够推断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答案应当是你读到什么应该进行引申的理解以及意向思维。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第四段第一句是这样说的， examples of benefits or costs of the current concentration wave are scanty。 concentration wave 我们说这里指的就是合并和兼并的 wave， 就是 M&A。 这个 wave 这个词虽然你不认识 wave 前面的 concentration 集中这个到底什么含义，但你知道 wave 去年浪潮，在第一段第一题讲的是 merger and acquisition。 那么如果说刚才你第一题没有答对的话，就是你看 concentration 是什么意思，是集中的意思，集中我们就应该是你第一题选项 C 的 combine， 你可以推导过去。所以说我们在读英语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段落之间的主题句的同义词替换，就能告诉你答案是什么。那你刚才第一段的第一句不知道什么叫 merger and acquisition， 那你知道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前面的谓语，那你读到第四段谓语这个词，谓语我们在前面告诉你 concentration 集中，那集中就是什么呢，就是 combine， 第一题答案 C 的 combine 就行了。 OK， 我们说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衔接，但衔接不起来的话我们可能会丢分。好，在这时候呢我们说呢，我们第一段讲的，我们第四段第一讲的什么，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的例子。那么例子是什么呢，我们说是给我们带来的 benefits or costs， 就是说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或者是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代价。那么如果在平行当中我们要抓住什么呢，后面东西，我们的答案可能会与什么有关，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有关， cost 有关，因为它在平时 and or but 后面。你记得马上看第二句， yet it is hard to imagine， 然而现在很难想象，然而现在很难想象，想象什么呢，后面一个第一从句， the merger of a few oil firms today， 今天若干石油公司的合并could recreate 能够重新产生 the same threats 同样的威胁，对于什么的威胁呢，对于 competition 对于竞争的威胁， that were feared 后面是个定语从句，这种威胁 that were feared 是定语从句，它定的不是前面的 competition， 因为 that 定语从句的谓语动词是 were， 它定的是前面的 threats， 定的 threats 那个词，我们说呢产生对于竞争的威胁，而威胁 that were feared 是我们人类所担心的 nearly a century ago， 就在一百年之前。这句话大家来看一下啊，就紧接着后面再说，在一百年之前，位移的是个定语从句，定的是一百年之前，在一百年之前 the oil the standard oil trust 通用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trust was broken up， 当时破产了，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石油公司的破产就会导致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那么当时如果一个企业不破产的话，它产生不了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那么如果一个石油公司它破产了，它就会产生我们说合并和兼并，产生合并和兼并之后，它就会对竞争产生一些威胁，这是在一百年之前美国人所担心的。如果说现在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那么说明现在我们说这种事情，若干石油公司的合并不会导致对于竞争的威胁，而在一百年之前却有可能产生了对于竞争的威胁。那么这句话应该是由叶肯引导的，由叶肯来引导的，由叶肯引导，你就记住它是转折，阅读的四要素之一就是起承转合词。那么说现在很难想象 it is yet it is，我们说这段第二句是 yet it is， 然而这很难想象，现在是现在很难想象。那么逆向思维呢，你说为什么我们进行逆向思维，因为第三题是 infer 题型，你必须要进行逆向思维。那我们说呢，过去就不难想象，过去我们的合并和兼并就会对竞争产生威胁，你就选这个就没错了。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的 A 讲的是利益增长的，我们说呢，企业间的兼并 concentration， 我们说肯定会伤害消费者。我们所逆向思维的不是现在，不是，所以例子词时态就用错了。说然而现在很难想象，我们推理的是然而过去肯定对竞争产生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时态就肯定是错误的，而且也没谈到消费者，谈的是对竞争的威胁性。第二个。Woodcom 公司 serves as a good example of both benefits and costs， 他说呢 Woodcom 公司既能充当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例子，也可以充当给我们付出代价的例子。那么这个我们这里面没有这种 benefits， 我们这里面的 cost， 那么大家的 cost 平均二号的 cost， 况且也没谈到对于竞争产的威胁。 C， the cost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 are enormous， 就全球化过程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这里在讲过去对竞争产生的威胁，我们在讲这个问题。一，你必须要把第二句话我们说进行逆向思维引申含义。第四说 the standard oil trust， 这讲的是过去，因为 the standard oil trust 讲的是100年之前的公司， OK。 那么说这个石油公司也许对竞争产生的威胁， might have done， 这是一个虚拟器，我们说这对过去的某种事实的猜测和想象，所以这个答案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是这句话体现了我们中心思想 competition 竞争，竞争这个意思，对竞争产生威胁。而且正是这句话是我们的全文的第四段第二句的逆向思维，逆向思维。然而现在很难想象我们若干公司的合并能够产生同样的威胁，对竞争同样威胁。逆向思维，那不难想象以前可能曾经产生威胁过，正好符合你做提醒，而且正好符合第四段第一句里面的。我们举例子举的是 benefits or cost， 我们抓住后面的 all cost， 我们说我们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对竞争产生威胁。好，我们看我们的最后一道题，对待目前的新的商业的浪潮，作者的态度是什么？我刚才再总结一下，我们作者态度一般是客观 objective 或是 impartial，或是 qualified consent， 或是 reserved consent， OK， 这样的例子。如果没有客观选什么呢？选乐观，没有乐观选谨慎，一般就这几个答案，你知道。但是最终选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这句话再次强调一下，要读懂每段的第一句，每段第一句十分重要。请看我们这道题第四题的答案，最后定夺在 B 上而不是 A 上，就在我们最后一段第一句。然而事实仍然存在，什么事实仍然存在？ The merger moment must be watched， 我们要当心，你要注重我们的合并的浪潮。 watch 是当心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事让你关注的话，说明你要当心和谨慎。 OK， 那么这篇文章呢，可以这么说，是一篇典型的叙述经济学的文章。那么也是我们每次考试四篇文章当中必须要考的一篇经济学文章，对这种文章一定要认真的去复习，因为每年四篇文章当中肯定有一篇要考经济的。你看这样的文章，那么我们就等于四分之一的分数就没有了。 OK， 同学们，刚才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四篇文章，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解2001年考研阅读第五篇文章，等会儿请大家继续收看，谢谢。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白网站收听收看我们为您准备的考研英语真题。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五篇文章。2001年第五篇文章可以说是考研历史上的灾难性的提醒。这篇文章我们大家并不熟悉，有很多生词，另外出题的方法也比较古怪，还有由于英语它的一个特点，上下文同义词替换，说明摸不着头绪，所以在答题的时候，我们说呢，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复习好这道题，具有伟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让我们看一下2001年第五篇文章的四个题的题干。第一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ccording to paragraph one？ 根据第一段，下列哪个是成立的？那么，如果说离开了第一段这个中心思想，那么我们这道题答题就没有方法了。待会儿要看一下第一段的中心思想。第二题 The writer's experiment shows that， 作者的实验证明。那么 experiment 是试验的意思，我们这里可以说做了试验，也可以说把它翻译成经历，作者的经历 shows that 显示出。 downshifting 这绝对是我们没有背过的一个词， down 我们指的是上向下，是不是转变。那么 downshif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绝对两个词结合一起都没背过，这在我们考试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我们在读题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如果败在题干上，那么我们就无法答题了。所以说 downshift 要拿得住。如果说你 在读题干的时候就没读懂，没关系，你读不懂的时候别人可能也读不懂，但你记住，越难的词越不进行同义词的替换。你就想中医思想在讲什么，当尸体就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一下第三题，要写 juggling one's life。 juggling one's life， 对 juggling 这个词我们肯定陌生，你不认识。 one's life 面是怎么当自己的生活， probably means 大概意味着 living a life， 过着这种生活。 characterized by 前面想到的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比如说 juggling one's life， 它的意思是过着这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后面让你填一下，这种生活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生活，我们的生活特点是什么？我们要总结一下。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呢，在原文当中 ，juggling one's life 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待会儿呢，你找到 juggling one's life 的时候，才能确切的 confirm 一下。请看第四题。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downshift emerged in the U.S. 我们说我们不认识 downshift， 读到第四题的时候 downshift 出现了几次呢？出现了两次了，已经一次是第二题里面的 downshift， 一次第四题的 downshift， 说明 downshift 是我们全文的主人公，注意思想 downshift， 否则出四道题不可能。我们说呢，不可能，我们说我们出现两次。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说第一题的答案基本上你已经知道了，根据第一段下面哪一个是成立的，你成立的答案几乎要跟什么有关呢？当 shifting 有关，可能跟当 shifting 有关的一个词，有关的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第一题的答案。因为我们第二题讲的当 shifting， 第四题讲的当 shifting，四道题占了50%，所以说第一段你能讲中医思想，中医思想肯定要涵盖当 shifting， 所以说第一题与当 shifting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OK， 当然我们要准确的知道当 shifting 什么意思。如果第一段你读懂了，我们说呢，读懂了意思，你知道当 shifting 是什么意思了。在美国，当 shifting 出现是会有一种什么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按照常规来讲的话，那么应该出在文章的后半节。如果说第四题准确来讲的话，我认为文章后半节的时候呢，也说倒数第一段、倒数第二段，或者是倒数第三段。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不读第一段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按照死磕题干的方法把原文给找出来，把答案给找出来。你看，我们试一下第四题，当尸体在美国出现是作为什么的结果，也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了当 shifting 在美国的出现。首先我们应该讲到美国，因为全人都在讲当 shifting， 你不可能，我们说呢，找到当 shifting 就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在每段里面都要叙述当 shifting。 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在最后一段里面没有讲到当 shifting， 根本没有讲到。那么在倒数第二段第一句我们讲到了当 shifting，看到没有？第一句这样说的 ：While America， 就是你第四题题干当中的 in U.S.， 这同义词的替换 in U.S. The trend started， 这种趋势开始了 ，as a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ecline。为什么开始呢？它是对于经济衰退而开始的。首先呢，我们说呢，这里边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考旧句。我们说考试的时候每个题干，怎么出在什么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题人随意的，它进行一种国际的出题的标准。比方说我们这句话里面有 while 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倒数第二段的第一句 while 表示的是虽然尽管，表示让步，虽然尽管就要起承转合词，虽然尽管 in America， 那么这个虽然尽管就告诉我们是一个提点，在美国进行同义词的替换。这种趋势我们在本文当中讲的是 downshifting， 讲的是中心思想，即第一段所提出的趋势就是 downshifting。 这种趋势开始 started 就你第四题里面提到 emerge 的词 emerge 出现了。 那么出现作为什么 as a reaction to 作为什么的结果，就是你的第四个题干 as a result of， as a result of 作为什么的结果出现了，你最后的选项就落在了 economic decline 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我们说呢是经济形势的一种表象之一，有繁荣有衰退，它是内涵经济表象。那么看一下哪个里面在讲经济呢？ A 讲的是现在生活的速度加快， B 人类的冒险精神， C 讲的是人的探索，对于神话经历的探索，神秘经历的探索。第四是经济形势，我们只有答第四个经济形势。当然经济形势当中既包括 economic decline 又包括 economic boom 这两种形式。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这样说的 When I decided to quit my full-time employment， 当我决定辞去， quit 是辞职的辞，就当我决定辞去我的全职工作的时候，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什么，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当我辞去我的全职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I might become a par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trend， 我会成为国际新趋势的一部分。这个国际新趋势是什么呢？就是 downshift， downshifting。 你在读题干的时候读到两次的 downshifting， OK， 这种新趋势。那么如果说读第一句的时候，你来看一下，说当我决定辞去全职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国际新趋势的一部分。这个趋势在这句话当中就不能离开这句话这个环境来理解。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什么呢？关于就业，关于工作。那么当我辞去全职工作，我没有想到我成为一种新趋势。我们的新趋势就是辞去全职工作。你辞去全职工作，你没想到你会成为新的趋势的一部分。您就是新趋势，就是辞去全职干兼职。那么当shifting什么意思？当shifting就是辞去全职工作干兼职，要进行逆向思维，干兼职就这个内容。OK， 所以说以后我们理解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抓住题干，抓住题干就马上跟第一段来干嘛呢？来进行套用就可以了，这样套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你在题干当中读到两次当shifting，那您说当shifting什么意思？它肯定是新趋势啊，新趋势什么意思？当我辞去全职工作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成为新趋势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新趋势？就辞去全职工作干兼职吗？不行了。我们这时候来马上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 ，a little move that hurt my pride， 一次平级的调动。A little move 是平级的调动，可能在阅读时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That hurt my pride， 这个调动伤害了我的自尊 ，and block my professional progress， 并且阻碍了我的，我们说呢，专业的发展。Prompt me， 促使我 to abandon my relatively high profile career， 促使我放弃我的相对来讲职位比较高的工作。Although 尽管。In the manner of a discreet government minister， 尽管以什么方式呢？以一个我们说呢政府部长的方式。I covered my exit 是辞职，我掩盖了辞职的理由。By claiming 通过说 I want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我想跟家人共度一些美好的时光。其实他辞职的原因呢是不得不辞职，因为他一次工作调动他不顺心。我们看第67题，也是我们第五篇文章的第一题。那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第一段下列哪个成立，我们说无论哪个成立不成立，你的答案一定是辞职，一定要突出辞职。而且辞职，注意你还不能说，你要注意是辞去全职工作，还要突出辞去全职工作是国际一种新趋势，懂吗？那必须要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且辞职最好不要用原词重复，要用同词替换。A full-time employment is a new international trend， 这完全是错误的。当我辞去全职的时候，我没想到我成为国际新事一部分，所以国际新事不是全职工作，而是辞去全职干兼职。所以说 A 是错误的，全职工作是一种新趋势，是错误的。 B， 作者被迫被环境所迫离开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工作即辞去他的工作，这个点题了，而且进行了同一次替换，有可能是 C， a lateral move， 一次平级的调动， means 平级的调动意味着Step out of 走出全职的工作，我们说 Step out of full time employment， 我们说也等于离开了全职工作，这也可能是正确答案。第四个，作者只是太渴望以至于不能跟家人共度更多的时间，这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没有提到离开工作，辞去全职干兼职，辞去全职干兼职。 OK，所以在 B 跟 C 当中较量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作者 was compelled by circumstances， 作者被环境所迫辞去他的工作，有辞职的意思 quit her job。 第三个是平级调动意味着走出全职工作，我们说这个说大了，为什么呢？这个 C 是一般性的是 means 来表现的，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平级的调动有时候，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经历平级调动的人他都势必要辞去全职工作，所以这个说的太绝对了，所以我们不能选他，我们选的是 2B boy， 作者被环境所迫辞去了全职工作，这是我们的正确选项。 OK， 我们说我们的 be compelled by 是哪个呢？是我们第二句话里边的，我们有一个词是这样说的，A lateral move， 我们在第二句啊，第一段第二句 ，A lateral move， 一次平级调动 ，That hurt my pride， 它伤害了我的自尊 ，and blocked my professional progress， 并且阻碍了我的专业发展 ，prompt me， 迫使我，就是迫使我 ，prompt me to abandon， abandon 是 give up， 放弃 ，prompt me 什么意思？迫使我，就是 compelled me， force me， oblige me， 迫使的意思。迫使那个词强调在 prompt 那个词的词义上，同义词的替换。OK， 为什么不选 C？ 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 C 是一般现代时表示一种客观的真理。他说，平级调动意味着走出全职工作，事实上并不如此。事实上，很多人都经历了平级调动，并不是每个经历平级调动的人都要辞去全职工作。我们作者是其中的一个，但并不能代表全体。OK。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题，作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当 shifting 指的是辞去全职干兼职，辞去全职干兼职我们说是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找到他的经历，他的经历在什么地方找到呢？在我们的第三段，那在我们的 sorry， 那么第二段的一开始，第二段第一句里边有我们第二题的题干里面的骨干词 experiment， 他这样说 curiously， 奇怪的是 some 等于 about 大约 two and a half years and 2 hours later， 大约两年半之后，而且是我写了两部小说以后， my experiment， 我的经历和经验，什么经历经验？我生活的经历和经验，我自己全部干兼职的生活的经历和经验， in what the American term，我的经历经验，美国人叫做 downshifting， 实际上也就是辞去全职干兼职。I turned my tired excuse， 将我的 tired excuse 牵成了借口，转化成为绝对的现实。那么说，将我的牵成了借口，转化成为绝对的现实。那么这个地方，你来看一下，我们说什么绝对的现实呢？我们肯定马上就要追究起来了，那么这个答案马上就出现，转化把我牵成借口，转化成绝对现实。那么绝对现实是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在考试中你要记住，考生特别抽象概念的时候说，哦，把我牵成借口转变成为绝对现实，那我就来找绝对现实，肯定找不到答案。你要说这个绝对现实是什么绝对现实，因为它指的是抽象概念，你必须要再读一句 I have been transformed， 你看到没有，继续谈上面的话， 我被转变了，从 from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 into 什么什么什么。 OK， 你来看找一下 into， I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找 into， 从什么转变成为什么， from 从一个热情的提倡者，提倡的 philosophy 这种思想观念，什么思想观念呢？ having it all， 别有的东西我一定要有，要拥有一切。这种观点是谁鼓吹的？是 Linda 鼓吹的。 Linda 是何许人也？而 Linda 呢，我们说呢是女性杂志的主编，她在她的女性杂志当中，在过去七年里边的字里行间当中都鼓吹这种什么呢？哲学观点，这种思想观点。 pushed by 前面省略了 which was pushed by， which was pushed by。 接着看，我从一个要拥有一切的这种思想观念的人转变成了一个 a woman， 转变成为这样一个妇女， who is happy to settle for a bit for everything， 转变成为一个什么呢？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点就足够了，知足者常乐的这么一个妇女。 OK， 那么这是一个思想的世界观的转变。所以说您的选项当中就要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 OK， 那我们 A 是说当先祖他的生活实践显示出，基本我们说显示出当时的是我们实力全都干兼职。 OK， 这种生活 enables her to realize her dream， 使他形成的梦想没有谈到，只是说他转变了，从一个是什么转思想观念的转变。第二，有助于他我们说坚持一种新的人生的世界观，这个是正确的。 OK， 要注意思想。第三个是 prompt her to abandon her high social status， 促使她放弃很高的社会地位，就第一段所说的跟我们第二段的答题没有任何关联。我们接着看第四个 dog， 导致她接受女性杂志的世界观，这个正好是跟二 B 相反的。原文当中说了，她从女性杂志所宣传的那种世界观转变成为另外一种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观。所以说选第四个正好与第二个答案相反，我们选的应该是第二个 boy， 第二个答案，虽然一种新的世界观，即放弃了原来女性答案所鼓吹的什么都要拥有一切世界观，来接受一种我们说只要有一点就足够了，知足常乐的这么一种世界观。 OK， 那么请看我们的第三题，张国林 one's life 大概意味着是什么生活。我们说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很聪明，如果说我们四道题当中有两道题是 down shifting， 而 down shifting 是一种趋势，是第一段就说了放弃全职干兼职的一种趋势，那么我们说第三题是不是作者会考一下逆向思维的观点呢？如果你是要辞去全职干兼职，他们会说考你什么呢？张国林 one's life 是不是不干兼职干全职的生活，就是张国林 one's life 呢？就考试的时候老师总在调动你从不同的侧面来考我们，我们要一定要当心，一定要头脑一定要灵活。所以这时候你来看一下张国林 one's life 意味着什么生活，我们要找什么叫张国林 one's life。 我们在第三段当中找到了张国林 one's life， 请大家看，请看大家看读第一句， I have discovered， 我已经发现，我已经发现，在我发现之后应该出现宾语，宾语就是后面的 that， 你们的从句。为什么在 that 这个宾语从句出现之前，在 I have discovered that 之间加了这么多中间的成分呢？就要告诉你答案是什么，用重点的句型，用重点古怪的句型来突出，来引起你对答案的思索和追求。你看来一下啊， I have discovered， 我已经发现， as perhaps Kingsley will， 如同大概 Kingsley 将要发现的一样， after much publicized resignation， 也说他呀也辞职了，现在但他的辞职是 much publicized， 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从哪辞职呢？从女性杂志的那个主编，那个编辑的位置辞职。他为什么辞职呢？ After build up of stress， 他慢慢的在心中在思想上淤积了一些什么呢？一些压力，在压力之后产生积极压力之后，他辞职了，他的辞职引起大家关注。那么在辞职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发现会跟我的发现一样。那首先我们说，我已经发现 that， 在发现之前，我们说呢，在我谈到我发现的东西之前，就第一层之前加了一个 Kisly， 就是你的主编也会发现，然后说他也辞职了。为什么辞职？他有压力 OK。 那么有压力迫使他辞职。你再这一看，强调了压力才辞职。说 abandoning the doctrine， abandoning 放弃的 doctrine of jungling one's life， 放弃 jungling one's life， jungling 你看放弃的 doctrine， 放弃的 doctrine of jungling one's life。 什么叫 doctrine？ philosophy， 生活的世界观。那么生活的世界观是 philosophy 的话，那么说 jungling one's life 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philosophy， 放弃的世界观是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做什么，干全职工作，干全职工作什么都要，别人眼中有人在要。如果放弃这个世界观，拥有什么都要，并且呢干全职，并且 make the alternative move， 并且呢进行相应的转变，转变到哪个里面去呢？当 shifting， 比如说不干全职，干兼职的当 shifting。 Brace 能够给我们带来 with it， with it 是随之带来的意思，带来的宾语在哪呢？在后面 far greater reward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回报 than financial success， 比我们带来更多多的回报。比什么回报更多呢？比金钱方面的收获以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收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放弃了什么都要的世界观，放弃了我们干全职的工作，放弃了什么样所必须转变，不干全职干兼职了，那给我们带来回报远远超于金钱方面的和社会地位方面的 OK。 那么你接着读， Nothing could persuade me to return to the kind of life， 什么也不能劝说我回到那种生活。哪种生活？ Jungling your life， Jungling one's life 的生活 OK， 回到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就 Jungling one's life。那么这种生活叫做 Kisly used to advocate， 就是 Kisly 过去所曾经鼓吹过的，并且是我曾经怎么样津津乐道的 once 我曾经津津乐道的。那么这种生活什么？就是 jungling one's life OK， 是上一季的。你看这种的 life 是成全省略，就是上一季的 jungling one's life。 然后后来说冒号，这种生活是什么？一天工作12小时，第一个。第二个 pressure deadline， 并且有很多的有压力的，我们说最后的工作期限 and fearful stress 就是压力，并且什么感到可怕的办公室勾心斗角的压力，以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么整个后面再讲什么？一天工作12小时 pressure 是不是？而且 stress 这都是什么？压力的意思，紧张的意思，都在突出你的前面那句的什么 stress。所以这句话当中我们突出的就是压力的问题。所以我们答案你来看一下第三题，第答案 A， non-materialistic lifestyle 是非物质的生活，不是 jungle one's life 正好是物质的生活，但而不是非物质的，因为它是什么都要，当然也包括物质。 B， 第二个 a bit of everything， 这绝对不是 a bit of everything， 绝对不是 jungle one's life，是downshift 的生活世界观，说什么要一点就行了。第四个 anti-consumerism 没有提到在这里。 C， extreme stress 极大压力，为什么极大压力？因为你的压力来自于12个小时的工作，来自于 pressure deadline， 来自于 fearful strain， 这都是压力，压力加在一起是 extreme 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答案是选择 C。我们说呢，这篇文章呢，我们大家注意，在考试的时候呢，第一个难关就是在题干上，我们会遇到 downshifting， 在两个题，一共出了4道题，两个题干有 downshifting， 我们读不懂。第二个什么告诉我？还有一个有一题是 jungling one's life， 我们也没读懂。所以说4道题当中有3个题干读不懂， 这可是我们的考研阅读的灾难性提醒，那如何去把握这种提醒，如何突破这种难题，我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具有伟大的意义。所以说像这种文章应该是重点复习重点理解，千万不能说啊、哦，把我们的什么当奢侈品一会儿翻译成积累勇退，一会儿翻译成放慢生活的节奏，那么这样的胡言乱语这是绝对不对的，懂吗？因为当奢侈品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在我们的那边，它不是什么放慢生活的节奏，什么积累勇退，它是什么意思？告诉我，它的意思是辞去全职干兼职，这种一种生活的趋势和工作的趋势。张国荣 Y5 是什么呢？是什么都要，即我们不干兼职干全职的一种生活方式。OK， 这个我们说在把握的时候应该把握得很清楚。你们可能读了很多参考译文，参考译文当中翻译的是不正确的，请你要及时更正。OK，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讲解的是2001年考研阅读的第五篇文章，这篇阅读非常难，希望大家课后要认真复习。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me.